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上个星期，美中两国元首在华盛顿会晤时表示，双方同意加强在国际事务上的沟通与协调，并努力推动双边关系的健康与稳定发展。但两国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的问题上仍然针锋相对，存在严重分歧。自从习近平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以来，北京在外交政策方面一改邓小平时期所倡导的韬光养晦策略，在南中国海争端问题上采取转守为攻的态势。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不久前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已经导致其自我孤立，触动了周边的邻国与北京反目成仇。与此同时，中国外交界的官方学者也在不同场合重提关于不结盟政策的辩论。有中国学者表示，美国正在建立联盟来包围和进行对中国进行包围和遏制，而中国呢也可以建立联盟对美国进行反包围和反遏制。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有中国学者撰文认为，目前中国奉行的结伴不结盟政策完全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形势，因为这样中国既可以保持自身的灵活性，又可以规避来自国内外的压力。那么北京是否需要结盟？北京是否有潜在的盟友可结呢？我们继续与嘉宾讨论这些话题。第一个问题还是请圣特路易斯的马昭教授来谈一谈。到底是我们先说说这个美国国防部长卡特的这段话吧，就是他认为啊，说谈到中国在这个南海这个争端这个问题上，他认为说是目前因为是中国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导致了中国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自我孤立，触动了邻国和中国反目成仇了。你是怎么看国防部长卡特的这番话的？
我觉得对于美国政界人士的对中国的观点呢，我们也要先看清，我们也要首先要了解这个政界人士的基本背景。比如说国防部长卡特，他本身是国防部长，所以当然对安全呀、地区秩序啊、这个军事合作、这方面呢他更重视一些。所以呢他呢提出了所谓中国对南海问题呢导致了中国自我孤立。我觉得这种自我孤立的说法呢，一方面是现实，毕竟中国呢在南海呢是确实是和一些国家产生了很大的矛盾，那么很快国际法院要仲裁这个南海问题，那么可能又会产生新一轮的这个争端。但是呢，国防部长卡特的言论呢，并不代表这个中国在南海的所有关系，或者说中国和南海周边国家所有的关系。这个双边关系和多边关系呢，它不是只有一个关注点，它有更多的合作点。那比如说中国和韩国的关系，那么它可能朝核问题上或者潜在的中韩关系这个领土纠纷呢是他的这个问题面，但是他还有经贸合作，也有中对日关系协作等等的这个其他的发展方向，和其他的这个东南亚国家也是同样的。那么一方面呢是南海领土的纠纷，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有一些经贸合作呀，地区合作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呢，自我孤立这句话说的相对来说不是非常的准确。那么其实呢，在多边关系中呢，还是能够有找到更多的发展方向。这就好比说，我们不能把一个国家的关系，这两国关系放到就只有一个点，然后放到一个篮子里，应该呢有更多的这个增长点。那么中国目前呢来说呢，也是在希望找到一些更多增长点。那么所以说这些国家呢和中国呢就会在未来的过程中呢就会是谈谈打打打打和和，就是在这种关系中呢不断的向前发展。
还想请你接着说马昭教授，就是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当年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的朋友遍天下。那但是呢这么几十年看来，就是似乎啊中国或者是说北京的这样真正的朋友啊没有什么真正的朋友，没有几个。那么虽然西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就一直认为比如说朝鲜这是中国的一个盟友，但似乎它也不是中国的什么盟友。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状况，就是说从特别是中国的这个周边国家似乎北京没有什么朋友？马昭教授
超。我觉得对刚才这个问题呢，所谓盟友吧，这个盟友两个字，我觉得大家应该有一个比较怎么说呢，客观的理解。其实盟和友是两个不同的含义。盟呢是指的是双方的建立在共同的战略利益和共同的实际利益的需求上达成一种共识，为双方的利益呢最大化实现呢相互的合作。友呢是另外一个含义了，那么它可能带有相当大的这个情感上的认同，相当大的这个思想上的认同，或者是这两个意思实际上是不太完全一样的。那么中国呢应该说呢其实这个盟友呢其实结盟的可能性还是很多的，中国和其他的国家的这个合作条件还是很多的，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安全领域内这个反恐领域内经贸领域内和地区的这个协作一些政治领域内都有很多和结盟的这个关系，但是友呢是另外一个意思。那么我们要把这个盟和友这两个意思完全把它彻底的这个割裂开，这样呢才能够看到这个中国到底在地区合作中呢能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态势。
林同学，刚才马钊教授就说他把就是刚才我们谈到就是盟友把盟和友来分开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那么现在中国可能是有友没有盟，那么无论是盟也好还是友也好，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导致中国或者说北京成为现在这样的一个局面，就是自己在这样一个在这个亚太这样的一个区域当中，这个区域的一个大国，但是呢周边的这些国家如果说他是朋友的话，但是很多国家还是对中国怀有非常深的这样的警惕或者是猜疑，甚至还有非常深的这样的一个敌对的这样的一个情绪，那么为什么是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周边，中国特别是跟这个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非常的，应该说最近几年来这个关系是逐渐走向一个恶化的一个趋势。那么你来看一下中国周边这个国家，哪个国家能算得上跟中国真正的，就不说盟，那就说友恐怕也不算友，那就是亦敌亦友的一种就是貌合神离的一种关系。那么唯一一个跟中国可以称得上是好朋友的一个国家，恐怕就是中国所说巴铁，就是巴基斯坦这个国家。那么除了巴基斯坦以外，那么其他国家我们来看，就是说包括中国现在一直跟这个俄罗斯希望跟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希望跟这个普京能够搞好一个建立一个更强的一个合作关系，那么这个都不是非常过硬的一个关系。那么到朝鲜，那么以前很多人都认为这个朝鲜是中国的一个所谓的西方国家认为它是一个所谓的盟友，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因为这个朝核紧张的局势，那么朝鲜这个金正恩方面连续的挑衅国际社会的这个底线，那么接连的试射导弹，那么中国在这个方面的话也做出了强硬的一个非常强硬的一个回应。那么关注到这个朝鲜最近刚刚发了一个好像是朝中社发了一条消息，就认为这个说把含沙射影的把中国也批评了一下。那么就是说中国在目前的这个目前的一个环境下，特别是和周边国家的关系的话是一个比较紧张。那么但是呢由于中国它巨大的一个地缘战略影响力，地缘政治影响力，还有中国巨大的一个经济影响力，那么特别是这个东盟国家跟中国有领土主权纠纷的这些南中国海周边的这些东盟国家对中国是既爱又恨。那么一方面呢就希望从拿到中国的这个投资，比如说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还有这个中国最近也是提出的这个亚投行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那么这些的话都是这些国家呢特别希望能够从中国得到的这些经济好处，拿到一些贷款，拿到一些项目，那么去改善本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那么一方面他又是担心中国在南中华这个咄咄逼人的姿态，那么对本国的这个战略利益的影响，特别是领土主权的方面的这个影响，但另一方面呢又不敢得罪中国。所以其实说中国这些国家，特别是这些周边的这些邻国，那么东南亚国家东盟国家，他们对中国是持着一种又爱又恨的一个态度。那么来看到这个跟夹在中间的国家，包括韩国，包括这个澳大利亚，这些国家都会认为是他们是夹在两大国之间左右为难。那么一方面呢他们跟美国是传统的这个盟友，确实是盟国的关系，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由于中国的崛起，那么中国在经济还有地缘政治方面的这个巨大的影响力，他们认为他们夹在这个两大国之间是左右为难，一方面也是不敢这个心态也是很相似，是不敢 不敢得罪中国，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要维持跟华盛顿的这种关系，所以就是说，总而言之来看的话，就是现在这个造成现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局面，一方面是中国非常强硬的在外交策略上、外交政策上一个非常强硬的一个姿态，那么所以才导致了这些国家就是说感觉到又爱又恨这么一个心态。
我们注意到最近啊，就美国有一家外交政策的杂志，叫做《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 是美国的，如果没说错的话，美国这个尼克松中心办的这样一个杂志，在这上边呢登了一篇文章，在这个文章当中啊提到，就是说这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学者，他到中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的时候，一个中国的学者对他说美国现在正在建立联盟来包围和遏制中国，但是中国呢也可以建立联盟对美国进行反包围和反遏制。你怎么看中国学者的这种观点，马昭教授？
我觉得呢，当然这个说法本身呢，它的更大的背景呢，就是提法是来于奥巴马政府从2008年开始实施的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当时呢，当然它主要包括了三个具体的内容，一个是经贸关系的格局，也就是这个 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另外一方面呢，是强调美国要加强在亚太方面的驻军，增加这个地区军事部署，和加强美国和各盟国之间的军事合作。第三个呢是要加强亚太地区的民主化进程，这当然是思想领域内的一种角力吧。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把美国这种亚太再平衡简单的把它看作是遏制中国呢，也不太现实，也不太是一个不太科学的提法，可能也在某种程度上呢也是有一些误导。你比如说像跨太平洋的这个伙伴关系 TPP， 当时呢在这个提法刚才提出来的时候呢，中国国内呢是把它看成是经贸领域内遏制中国的一个做法，但实际上呢后来呢中国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呢是他的主要的想法呢，是要把这个国际和地区的经贸合作关系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上。实际上呢，不是，他可能呢，是要创造一个新的一种地区经贸合作的秩序。那么也是为呢中国本身这个国家内的这个经济体制改革呢，提供一个新的增长点。所以呢说简单的把这个遏制这个东西呢，冷战时期的遏制思想呢，放到这个后冷战时期呢，也不是一个非常科学的。那么反过来说呢，中国呢也不应该就是把这个冷战思维重新拿起来，提出一个所谓的你遏制我反遏制这样的一种对抗性的态度。应该呢双方呢在两国的这个不同的领域内找到一些新的合作的一些空间，那么在一个后冷战时代呢，在一个新的时代呢，有一个更多的相互的发展。
林峰，在你看来，中国就是如果从毛泽东时代算起的话，是否有过真正意义上的盟友？当年和前苏联的那种关系算不算一个真正的盟友关系？
我个人认为，就是中国从来就没有过真正的这个盟友，恐怕在毛泽东时代，就是过去50-60年代还有一些比较好关系比较好的这个国家，那么就是包括朝鲜了，可能当时关系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到现在为止的话，我们看这真正跟中国可以称得上是铁哥们的国家，也就是巴基斯坦这一个国家了。那么其他国家都跟中国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和矛盾。那么就是我想就刚才的那个谈到的那个，就是说反联盟，就是中国可以建造中国的这个打造一个中国的一个盟友，一个朋友圈吧，可以就是说一个朋友圈这么一个关系。那么我想就是说要想真正做到一个真正的盟友，或者是比较真正意义的比较有内涵的一个朋友，工作还有很多。那么就像刚才提到，即使在安全和反恐领域的话，中国即使是提出一些好的建议，那么目前这些好的建议也只能是停留在一个比较设想的一个层面上，还真正的去落实去实施去走出去还面临很多的挑战。那么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说，在对待恐怖主义问题上，那么中国在这个新疆在西藏，在特别是在新疆对待这个维吾尔族人上面是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些很大的一些批评，那么认为中国是高压的这个民族政策，而不是真正意义的反恐，这也让中国感到非常非常恼火和愤怒的一个问题。所以就是说怎么去落实，那么怎 怎么去用中国的话来讲去夯实这个基础，就是说你能够在一个非常稳固的一个平台上去建造这种友好关系、合作关系，甚至是未来发展到一个所谓的这种盟国或者盟友之间的关系，这都是需要有很多的，就是说很多挑战。那么就是比如说我们再来看，就是这个 TPP， 在美国主导就是说去谈这个 TPP 的时候，中国也提出了一个反制的，就是 RCEP， 叫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这么一个相对于这个 TPP 的一个谈判。那么这个谈判实际上现在落后了，那么 TPP 已经是达成了，那么现在它的面临问题是在各国去这个各国的这个议会和国会去批准。那么这个 RCEP 现在离这个离谈成还有一段的距离，而且 RCEP 和 TPP 之间还有很多的这个差距，所以就是说中国提出的一些问题，提出的一些设想和一些这个策略，那么在落实上，那么在它的这个水平上，还是和美国提出的一些问题，还有包括落实方面，还有存在很大差距。那么它需要做的工作还非常的多。
嗯，马大教授，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一下，就是刚才就是我们还是接着谈这个结盟或者是盟还是友的这个关系。你对江泽民时代的时候建立的这个上海合作组织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是怎么看的？
这个上海合作组织嘛，当然是当时中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周边，关于周边安全的方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举措。那么它当时呢，当然是要稳定当时中国的本身的这个西部的周边和跨国的一些合作的关系，特别是呢和这个非英美的这个国家之间的关系。那么回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问题上呢，其实我还是想强调，盟国呢不一定是朋友，朋友呢也不一定需要结盟。那么盟国呢既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非敌非友，甚至极端情况之下呢也可能是甚至是敌人。说这话的意思呢，就是说你比如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英国和苏联的这个结盟，对吧？那么它都是属于盟国了，但是实际上双方在意识形态里面呢有很强的这个敌对性。说这个话的意思呢，就是说中国现在呢需要一些创造性的思维，不要把盟友呢作为一种很强的一种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就全方位的，似乎是你我之间不分的一种关系。那么这个上合组织呢，实际上呢就提供了一个有那么一点的不同的例子吧，就是说双方呢其实最大的合作点呢就是地区安全，就是反恐合作。你说到底有什么真正的经贸的合作关系呢？或者可能石油能源关系有些合作，但是其他方面呢其实没有太多的这个关系。但是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基本的一个合作关系的主轴，就是反恐和地区协作，这个所以就导致呢我们可以接受这样一个上合组织成为一种所谓的盟国态势吧。中国也应该呢用同样的方法去和其他的国家呢进行不断的接触，也可以呢在和其他国家的接触中呢发展出这样一种你说是盟友关系也可以，说成是一种利益的联盟关系也可以。那么只有在这种不断的这种多边的这个跨国的和这个交叉的一种战略之下呢，中国可能才能够找到一个最大的地区的和全球的战略的一个优势。
这个问题我想请林峰来说一说的，就是刚才谈到的一个中国学者的一个观点，就是中国也要建立一个联盟来对所谓美国的这样的遏制来进行反遏制。另外也有中国的这个学者也写了一篇文章，我看到就是谈这个结盟不结盟这个问题，他认为现在说中国所奉行的是一种叫结伴不结盟的这样的一种政策。这位学者认为说这个政策是非常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形势，说他这样说，如果这样的话，他保持中国还非常的灵活，而且呢还能规避来自这个国内外的各个方面的一个压力。你怎么看他这个观点？
我认为就是所谓结伴不结盟，他当然他提到他的好处就是说比较灵活，他灵活性就是说，那么什么叫灵活呢？灵活就是说如果好的话那多给你一些好处，如果不好的话少给一些好处。就是它的反过来看的话，它的灵活性也就是说中国没有真正的一个朋友，就是没有人在愿意，没有国家愿意在中国需要你帮助的时候真正的拿出一些
做出真正的承诺，
做出真正的承诺去帮助你。比如说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就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站出来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跟中国站在一起，那么这样让中国就感到非常的就是在这个世界 见，在这个议题上，在这个问题上是非常的孤立。所以它是一个怎么讲，是一个具有它的两面性，那具有是一把双刃剑，就是你保持你自己的一个政策的一个独立性和灵活性，不受到这些具体问题的一些左右，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没有一个承诺，缺乏一个承诺，那么就是没有任何国家愿意在你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又有危机的时候去站到你这一方，所以这是我的一种就是一点观察。那么就是究其来看，追溯历史来看的话，中国一直也是强调它采取这个不结盟的这个战略。那么这也是中国一直承诺中国奉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所以就是说中国要贯彻这个政策。那么也就是为什么就是说中国不愿意让自己当时提出这个政策有它的背景，就是说中国需要搞国内经济建设，需要韬光养晦，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政策不适合中国的这个情况。那么到现在来看的话，恐怕我也赞成刚才马教授谈到，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对外的这个外交政策需要一些新的思维。
咱们就接着这个新的思维这个说法，刚才马教授也谈到，就是说中国的外交政策要采取一些新的思维。那么最近我注意到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最近这几天接受了美国的华尔街日报的采访，一个专访。他在这个专访当中啊，李显龙是这样说的，他说他认为亚洲各国都欢迎美国在亚洲地区有更大的存在，欢迎美国来制定比如说贸易规则等等。另外呢，他还说假如要是让这些亚洲国家都来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秘密的投票，来进行一个秘密投票的话，肯定每一个亚洲国家都会投票表示支持美国在亚洲地区有更大的存在，虽然他们公开的情况下他们不敢这样说或者不能这样说。这是就是最近这几天李显龙的一番这个评论。那么就是接着刚才的话题，发挥所谓创新的这样的思维来开拓外交关系，那么北京到底应该不应该就是结盟也好，去广交朋友也好，那么北京到底有没有潜在的盟友或者是朋友去交接呢？
我觉得如果我们把刚才回到一开始这个我们谈到的这个所谓盟和友之间的区别啊，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实际上中国还是有很多的这种不同层次的盟可以去接，和不同层次的友呢可以去交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还是比较积极的看待这个问题的。同时呢，在中国的历史上呢，我们说如果回到历史的话，你可以看看当时像战国策呀，像这样的东西啊，实际上它就是在大国纵横啊，在这个不同的国家之间的盟友之间的交叉，利益互拼之间的寻找一个共同的寻找一个各自的一个利益最大化了。所以历史上呢也是有一些经验可以借鉴的。那么另外一个第三点要说的呢，是不管主动还是被动，不管是愿意还是不愿意，中国目前呢已经不再是30年前或者40年前的中国了，中国已经开始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那么也是全球治理框架中的重要成员。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中国势必要和其他的国家发生更多的关系，也势必呢把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更好的连接起来，更密切的连接起来。所以这些都是要求中国呢要这个走出去，更多的去发展这个盟和友之间的各种不同的关系。那么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呢，是可能是就是说，因为中国在过去的这个60-70年中呢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从一个革命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后革命的中国，从一个这个社会主义这个团体中的一员呢变成了一个后社会主义的时代的一个另外一个国家。所以在这种大的体制和政治思想的转变过程中呢，中国的外交政策如何来确定？那么有一些提法呢，就是说之所以美国的外交政策可能有更多的得到地区的响应，也可能是因为呢，就是说他的外交政策做这么多年以来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他的思想很明确，目标也很明确，他的利益也很明确，这样的其他国家呢也可以呢更好的跟他去协调。中国呢在这方面呢经过了这么大的转折之后呢，你的利益外交利益如何来确定，这个在很大程度上呢，这可能每十年中国还要自己重新确定一下。这种不断的转变过程中呢，其他国家呢也可能这个失 适应过程中要慢半拍，这也是造成的中国目前的这个盟友在交接过程中呢有一些这个有一些困难。所以呢，我想呢，在未来的这个二三十年内呢，中国如果能够确定自己的国内发展方向和国际发展方向，也可能呢是可以呢发展一个盟友的过程中呢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理解和增长点。
时间的关系，也没有时间让林峰来补充了。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非常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以及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博士参加节目。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嘉宾和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也期待您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